为我们分享信息的是林音乐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谢谢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刚才宣读的是2026年的年度意向。我们在世界，所谓的世界就是时间和空间。进到2026年，大概绝大多数稍稍有感的人都感觉到这个年头不容易。我们一到四月，现在进到四月了。今年有一个比较容易区分的时间的区隔，应该可以分为三段，就是一到四月一段，五到九月是一段，五到八月一段，九到十二月是一段。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感觉一到四月有一些震动已经很强烈了，例如现在的波湾战争造成的油价上涨，或者是日本前几天的7.6级的地震，加上现在的火灾，那么美国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震荡，在哥伦比亚听说有这个恐攻，波斯湾战争不知道何时才能够结束，这种种的现象，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人是只能够感受到其中的一部分。如果真的去体会到整个地球的震荡的话，就会了解这些资料只是表面而已。但是一到四月的震荡，如果进到第五月，五月到九月，可能它是加倍的。五到八月，九到十二月是什么状况？我现在并不十分的清晰，但是感觉或者推论，应该也不是会比第二季更好过。总之，在这样的剧烈震荡的时代当中，我们今年年度意向，所谓叫坚定盼望，这件事情对我们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是外在的环境很强烈的摇撼，比较具体的现象，好比说事业遭遇到打击，或者是环境起了变化，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会比较常常去听到一些风声，如果台海战争怎么办？那你会如果注意到一些国际间的一些风声传递，可能这些话是非常非常的普遍的。那么如果发生那些事情，或者是环境有比较强烈的震荡的时候，我们心中所有的这个盼望，相信上帝会引导我们，让我们平安，让我们丰盛，让我们得着上帝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祝福，这些事情还能不能很坚定呢？这就是一种考验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年讲到要坚定盼望，如果怎样才能够坚定盼望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做对的事，所做的事情都很有果效，因此我们就相信在跟从上帝的生活当中，每一步神给我们的信息和神给我们的回馈印证都很明确，那我们对于我们所盼望的当然就能够更坚定了。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里边真的有神的同在，无论外在环境如何的强烈摇撼，他都不会受到摇撼的，这种也是有的。那么所以想要坚定盼望，就要认真执事。所谓的认真执事，就要做对的事。像我这样的老人啊，80几岁的老人，那么其实又有里边又有不能震动的国，其实世界是震动不了的，世界对我怎么样的变化，即或是明天发生了怎样的 核子战争对我也就是这样了。但是年轻人就比较不容易了，我们每天过当天的生活，认真的过今天，快乐的过今天，这是我们已经掌握了，已经理解了它的原则，所以我们是对世界的震荡是不以为不没可以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但是如果我们去关切我们身边的肢体弟兄姐妹们，能够进到教会来我们彼此扶持的人，是不是大家都能够坚定盼望呢？是不是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坦然无惧，并且都能够从中得到我们所希望得着的祝福呢？这个就需要认真执事。那么所以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你要认真就得要先真认、啊、要认真，要认识福音是什么，然后要真的认识才能够认真嘛。不认没有真的认识，你怎么认真话呢？所以我们要真认识福音是天国天界的声音，要认真的执事。今天我要特别跟大家提这个命题啊，就是你如果认真执事要做什么事呢？就是要做新约的执事。这个今年的年度意向，这保罗说，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还受造的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也就是我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福音里，工作或者生活都在这样的福音里。这个在世行事，在世上行事为人，就是做福音的事。而福音它往前推，一定要让我们进到新约，才能够很真实的让我们产生它具体的果效，让我们坦然无惧。所以这一章保罗说，我做了福音的执事，在25节就说，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福音是好消息，告诉人说可以这样活。那么如何才能够使这消息在我们里边更明确呢？就需要有教会。教会是一个生活的空间，是一个学习的地方。我常常喜欢说，教会就是要教会啊，教会我们怎样应用福音。那么当我们渐渐的会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具体所做的是。哥林多前书4章1节说，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这个世界有种种的声音，有种种的学问，但是这更高层的智慧知识叫做神的奥秘，我们是不是能拥有并且去分配给人呢？这是基督的执事。所以从福音要在教会里成长，要让它做成基督。当做成基督以后，就是哥林多后书3章6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就是把一个约叫做新约能够传递给别人，让许多人也都能够与上帝立这个永远的新约。保罗说，不是借着字句，乃是叫着借着经意。那么下面有说经意原文就是圣灵，其实这个所以说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灵乃是叫人活。那么整章其实整句话，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完整的做一个概念。我们如果想要活得自在，活得平安，活得丰盛，我们就必须要有新约的灵在我们里边。灵也是信息，也是能量，有一种能量放在我们里边，让我们知道我们与至高的神是有一个永远不能改变的约。这个约就是要让我们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让我们不断的更新变化。在这样的年龄，我刚从上海回来，那么去了上海这几天，当然也有一些忙碌，但是感谢主，也有一些这个别人看着我们、啊、他们就能够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产生更新变化， 不断的有新能力 的作用。那么我们也跟他们做了见证，现在八十几岁的我还在学习啊，哎，还后面还有很多事情是可以期望的，因为活在世界上不是按年龄算的，是按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够不断成长算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历了许多的事。在上午刚才师母在发给我一个短消息，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在刚唱诗歌要经历神迹，神迹对我们就不是太难的事。例如我们这一次也遇到世界上所谓的有人是被鬼附了很严重的，那我们这个按着很平安很简单的方式去做了处理，让神的爱进到他里边。那我们今天上午听到的回馈，师母收到的信息啊，就让我们他们不只是一个人好，而是一家人都好了。那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在学习，不断在体验新的事情。神与我们同在，什么事都可能，但是我们要看得见那一条脉络。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新约的执事，其实重点是要认识福音，到福音是什么。那我们要听福音，要能够领受福音，就要分辨什么呢？分辨声音很复杂，世界是有杂音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有媒体，有各样的影音，有新闻，有一些政令宣导，各种声音。那各种声音是各说各话，我们每天活在这个世界里边，被各样的声音侵扰，有的是很明显的分贝很大的，有的是其实在无形当中渐渐 在影响我们的。而这个世界的声音，其实就像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视频啊，那有一些 AI 创造出来的，那人都分辨不出真假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是真的，我们能不能分辨呢？什么是真正对我们的人生有祝福的福音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听得清楚这个福音呢？其实在今天早上我们在读这个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就是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就是世界上各图 各执己见，那各说各话，就会产生争闹。其实什么是真理就看不清楚。但是诗篇四十六篇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前后文我们常常看就知道，世界无论怎样的震动，如只要我们在神的城中，我们住在城上城，这件事特别有感，那么很多事情就会有很有平安。而这个神发声是从哪里发生？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其实福音 它其实不是世界的声音，而是天上的声音。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十三节，就是 讲圣诞节的故事嘛。那里有一句话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圣诞夜称为平安夜，就是因为有天使传了可以让人平安的信息。然后呢，这个在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第六章，整章其实都讲相同的话，我只读这一节，你们和我一起读好吧。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这里讲耶稣的肉，就是他道成肉身，其实讲的就是生命之道。那我们在这个喧闹的世界里边呢，我们可以听见各样的声音，但是天使会传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呢？具体好消息的内容，有人报我们说 你可以去哪里去参加什么聚会，那个聚会 有很好的奖品可以拿，那这个是好消息。但去拿到礼品呢、啊， 才是真正的得到果效嘛。所以天使报好消息，报的好消息就是耶稣会赐永远的粮，永生的粮。就 身体有 身体需要吃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人格，我们的内在也有需要吃的东西，就是一些资料资讯，就是一些 有智慧的或者是有内容的话。而耶稣的话就是永生命的粮，那么吃了永远的耶稣的道，就会有永远的生命。这是我很概括的跟大家讲所谓的福音。其实这里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今天我要和大家讲这个杂音是在世界普遍有的，而福音是从天上来的。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我们听各样的声音，就需要对于真理能够定准，能够定音。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是很有智慧的，那么也否则的话上帝也不会引你们到这里来了。那么既然来了，我们就要有一种开放的心，让我们知道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其实世界很多各样的讯息分成纷杂呈现，我们要看得清楚真正的原理是什么。在今天给大家的讲义里边，你们手上都有两张嘛，有一张是讲义，那这个讲义可以让你们拿回去做参考再思想。那么这里我提到资讯构成文化，影响人心，人心形成社会，组成世界，这应该可以理解吧。很多一切的现象常常就是一些资讯累积起来所造成的。而现在物理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学啊，认为宇宙是以资讯和频率构成的，这我们听过吗？就是道以及什么资讯，资讯以及它的动量。那么现在物理学比较算是比较高的弦论，他认为世界有十一维，这个弦论呢，他认为世界最基本的单元不是粒子，而是弦的振动。那弦的振动就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这个拉着小提琴弹一下，那个弦就会振动嘛，振动就会发出声音嘛。重点就是说发出声音，发出资讯。所以从这个面向来看，世界是以各样资讯的内容，借着各种声音传送的振动频率构成的。这句话讲的有点复杂，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理解吗？世界啊，世界，我们现在的知识让我们知道物质它底下就是什么，就是原子，原子底下就是波动。那波动呢，是其实带着各样的资讯。以世界的现象来讲，就是许多人他有他的观念，他有他的想法，然后借着广播，借着媒体去传出去，影响一些人，借着网络上面的彼此传递，然后就造成一些动作，对吧？那么其实这个那些动作，那些在网络上面或者在世界上做的事情，都是属于一种传送的振动。传送振动有各样的频率，就会形成各样的结果。这个三言两语不容易去讲，但是我简单的说，其实可以说是世界的整个运作就是一种波动，以及波动所带出去带来资讯。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好像我们刚才在敬拜的时候，那我们敬拜就会产生我们发出声音嘛，那些声音就对我们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一定的影响，如果我们这个有里边有呼应，自己发出声音来，然后就会产生一种共振，这种共振呼应而产生的共振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状态。一个任何一种 这个任何一种，比方说这个焦虑症、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状态，其实最好最简单的一种治理方式、医治方式，百试百灵的，就是在敬拜当中的里面发出声音的震动。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种呼吸法，最近跟大家讲安息呼吸法，之前有跟大家讲阿尔法呼吸法，有没有阿尔法安息法？哦，我就是说，我忘记那个名字，就是我们在想要让自己安息入定的话，我们就发出声音啊，哦，这种发出声音的时候，里边会产生震动，那震动就会，这个阿尔法就是发啊嘛，欧米伽就是哦嘛，那中间有一个就是佛教徒讲的那个咒语阿玛尼巴米哄，其实也是这样，很多震动啊，内在的声音的震动就会改变自己的生命，这个是大家可以去体验的。所以我们要和大家讲，这个世界是各种，从一个面向来讲，世界是用各种声音发出的，而现在声音很杂乱。在启示录第十九章讲到未来的时代，这里讲是第五节第六节，请你们和我一起念一下好吗？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我跟大家比较具体的讲过，哈利路亚是一句吉灵的咒语，你们听过吗？就是神出鬼没，当你呼喊哈利路亚的时候，一切的这个奇奇怪怪的都会走掉。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在北京，我在上海，我就跟师母礼拜五下午才到，晚上就陪伴那些比较他们生命比较辛苦的一家人。那么其实他们在别人看起来很复杂，到后来我们也就是让他知道如何安心的呼喊哈利路亚。那么很多他非常人看为非常奇怪的事情就都改变了。也许师母在旁边看的，他 为大家做的，如果不知道适不适合做见证，要不然师母也可以跟大家讲。但是这个主全能神作王，就是我们在一个美好的治理环境底下，但是这里讲到的是在现在的声音很混乱，未来的声音会趋向于其一，会与神对齐。那么我们知道从环境的或者信息的声音，如果跟内在内心产生呼应，那么声音就会更新我们的生命，创造我们的人生。这是今天我还不能够跟大家讲得很细，但是大家都有知识，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所以如何让我们能够领受福音，福音可以从很多面向去理解，而今天我们特别强调有福的声音叫做福音。有福的声音是怎么来的？是从高天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如何在各样的声音繁复汇聚的世界里，如何冰刺有害的杂音，我们听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信息，能不能知道那些是会把我们带入歧途的，会影响我们的心情，造成我们的混乱的，然后让我们去辨识并且领受天音从天上来的，让我们可以承受福音。这是今天我开始要和弟兄姊妹讲的。那么今天所读的经文，师母刚才带我们读了，这是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其实今天我是按师母给我的建议，是想要跟大家把希伯来书讲完， 但是这个希伯来书，你想 我想到说我跟大家讲这个哥加拉太书、啊、一讲讲三年多、啊、他才六章、啊、那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到底、我是不是需要讲 六七年呢？那如果要讲六七年的话，我还有那个 我还有那个机会陪伴大家那么长的时间吗？这对我都是一种考验、啊、但而且这个加拉太书其实它是福音的起步，而这个希伯来书它是包含着很多的奥秘。今天我一开始这个要讲加拉太讲希伯来书、啊、碰到第一章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它是最难讲的。如果我要讲这个，因为它是牵涉到宇宙观的问题，牵涉到非常非常深奥的事情，那么我如果是查经的话或者上这个解经课那就比较容易，但是要讲信息的一个在主日里边讲信息，它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希望我们讲的是与现在的生活是能够息息相关的，让我们听了就能够用的。所以这个如何在他的圣经的内容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东西，而我们要让他能够接地气，让我们能够听了这听得明白而且能够用，那这就是对我而言的考验、啊、所以非常需要大家来帮助我，让我能够、让我能够有条理的或者是知道怎么选择和选择大家适合的内容跟大家做分享，好不好、啊、所以现在我做一个祷告，请你们也为我祷告好不好，让我能够、能够讲得恰当、啊、因为不是讲得有道理就行、啊、必须要跟大家有用好不好。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 同心合意的站在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祈求你的同在，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是已经与我们同在了，求你也借着我们同心合意的呼求而显明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没有一位是在你的恩典之外，每一个人都在你的灵的影响底下，让我们充满感恩充满喜乐，并且有彼此扶持的心，让讲的和听的一同仰望你，也一同得着你的祝福。我们希望借把这个希伯来书这一卷奇妙的书信，奇妙的经典，在有限的时间里边能够让它成为许多弟兄姐妹生活当中有力量的帮助，也是让我们进到永恒里边那个真实的阶梯，让我们借着希伯来书那进入天国的十三阶，让我们一阶一阶的往上走，以至于让我们能够进到你为我们从天上召我们来得的奖赏。谢谢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怜悯你的仆人，用你的灵托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我一讲前言又讲太久了，那么今天第一章啊，我这个这要命题是新约的宇宙观。因为今天你们手上有两张的资料哈，有一张是希伯来书看新约神学，那这个这背面是希伯来书看新约神学啊，这是关于希伯来书的一点点简单介绍。那么这另一边是图表上面的一幅是比较别人大多数人讲的，那下面一幅是我自己整理的、啊、那你们看的图表就会比较容易对于希伯来书整卷有比较完整的理解。那么至少你要看到下面的图表的第一行第二行，第一行第一章是新约的宇宙论、啊、那么第二行是什么，第二章新约的救恩观、啊啊、这个新约宇宙观以及这个新约的救恩观， 论和观，我们就看吧。论讲得太沉重，观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就看看吧。看懂就看，看不懂的话就看内行的，看这个内行的看门道，外行的看热闹。那我们都是为内行的，我们都能够看得懂。那么这个新约的宇宙观，为什么我们要讲宇宙观呢？其实在信仰的事情，在过去这个资讯比较闭塞的时候，人们在一个小城里边，也许一个牧师他就一辈子解释他所想听到的东西嘛。在这个时代不是了，这个时代我们所有的资讯，各样的宗教纷来踏至的来到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比较宏观的或者比较完整的资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唯一的神，而且这个救恩是唯一的最高的救恩之道。我们如果没有完整的知识的话，常会在我们里边产生矛盾。那么当然有一些人，因为他 有神的同在，里边充满了神的爱，他没有那些知识他也能过得下去。但是普遍的人，像我们 这个时代的人呢，接受教育我们就没办法。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事，这个信息，这个新约的道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是贯通古今，在任何环境，在任何科学的现象，我们都能够解释得通的。那么我们的信仰才会比较稳妥的根扎得住，这是我讲新约宇宙观的原因。那么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今天把它一共十四节就分成三段，一到四节一段，五到九节一段，十到十四节一段，这样比较均衡一点。一般人分段都不是这样分的，一般人分段是一到三节分一段，然后四到十四节就做一段了。但是我比较习惯把它这个有条理的分了。那我们来看看这里讲到的是这个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他是神所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就是在做什么比较呢？做旧约和新约的比较。旧约是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告诉他们的一些话。那么在 这个经文里边，这一节经文里边做了两方面的比较。那么就是众先知和儿子，古时和末世，还有呢列祖和我们，这些的做比较。那么讲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讲到本质，这个传信息的人，这个旧约新约的晓谕者的差异。这晓谕就是说话，这个字啊，因为是神说的话，所以他翻译为晓谕，其实就是这神借着在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对列祖说话，就是这样。那么在末世也借着他儿子对我们说话，这个话就是资讯，说就是这个声音，就是震动能量。那么其实这整章都在说话，所以在第五节就所有的天使，神对哪一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那么 在第六节说，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讲到天使，也就是使者和神子的位分的比较。那这里讲到其实一样是做一件事情，它不同的身份，它产生的价值就有差异。那么在第十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造的。那么十四节说，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那这都是神所说的话。那么这个说就产生了，说出来一个宣告就产生了它的结果。那么这里边讲到的是他上帝命定的天使以及 神儿子他的作为做什么事的比较，因为神的儿子是造天立地，而天使呢是服役的灵，这个差别就让我们对整章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而这一章呢，我们这个副标题做基督救恩的宏观背景，我想我刚才和大家说了，我们需要有宏观的开阔的全备的视野，我们对我们所有的信仰才能够有更真实的看见。如果人看得太狭隘，好比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造天地的神，是万有的根源，而许多人他如果在狭隘的知识里边，他会想神是一个神，一位神，那我向他祷告，他就能够为我们处理外面的种种事情，那就变成神是在宇宙之上的和神是在宇宙之内的差别。我说得清楚吗？那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神是在宇宙之上的这样的概念的话，我们许多圣经里边或者我们的信仰就会产生一些差异。所以我们需要有宏观的宇宙观，而这个宏观的宇宙观对这个对希伯来书而言，它的重点就是新约。我们进到新约需要有怎样的宏观的宇宙观来作为背景，好像现在宇宙之间有一些这个宇宙能量的背景，那我们可以看得见。所以我们从这一段来一点一点的看，这里讲旧约新约小谕者的差异。其实在新约圣经里边讲到新约的整本圣经，大概讲用新约大概也不过是十来次，而新约圣经里边讲的大概是有八次，但是有四次都在这个希伯来书里。希伯来书八章八节说，所以神阻止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句话是从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引出来的。那么第十三节就做了定论说，既说新约，就是以前约为旧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要归于无有了。现在我们在手上拿的圣经，我们知道圣经新约是以旧约的故事作为背景，然后在其中讲出这个我们所应该领受的真理，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一种准确的理解，让我们知道旧约是一些过程的用法，它其实不是完全的，不是完整的信息，必须要讲到耶稣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具体而且完整。例如好像我这次在上海，那么第二天跟大家有一些座谈，那其中就有一个年轻人呢，他问一个问题啊，他对于读旧约的圣经感觉到那个上帝是反复无定的，一下这样一下那样，然后又好像草芥人命，这个对于一下子要杀多少人呢，种种的情形他非常不能接受。那许多人如果不了解旧约和新约它的命题它的作用，因为旧约它是叙述一些故事，让我们从现象当中要去提取，要去理解新约的真理，那常常就会产生要么就是糊里糊涂马马虎虎的去接受，要么就是在自己的道德观上面，在自己的逻辑观上面接受不了啊，这是许多人都会有的。所以当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简单的，我没有办法跟他讲旧约的好处这作用，因为那个讲起来太复杂了，所以我只能跟他讲说，你不要受那些困扰嘛。那既然读不下去就别读，你是新约的信徒，你又不是旧约的信徒，那么他就暂时就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啊。 但让它不卡在那里。但是我们还是 有条件可以了解新约旧约的互动的关系，这是读圣经的意义。但是这里边讲到这个约，一个约的作用或者能量与传谕者的全能是正相关的。好像这个现在波斯啊，这个伊朗啊，要跟美国签约，那如果要谈合约，那美国需要派副总统去啊，因为如果派一个位置不够的人，他是不太有资格去做决定。那既然没有资格做决定的话，你跟大家谈半天，你还要回去请示，那就很费事，就不可靠嘛。所以传谕者他是什么样的人，传出来是什么样的信息，就产生什么样的能量以及作用，这大家可以理解我说的吗？所以为什么这里说这个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么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里首先讲到古今的差别，那也讲到上帝晓谕，上帝说话，上帝的说话一定借着媒体，借着借体来说的，那么借着天使，或者借着先知，或者借着这个他所造的万物，神啊，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神借着他所造的万物就显示给我们。那其实诗篇第19篇也是这么说，上帝借着所造的万物，那么不断的对我们说话，然后也借着先知，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最重要的是，神借着灵，我们的心能够接受他的灵，让我们产生互动。而我们的心灵里边能够听到的、能听得到的声音，如何才能够辨别呢？就需要有客观的道放在那里。所以要借着过去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么在这个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这里边就看到有几个对比，就是古时以及末世。古时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这个末世每一个人如果他懂得警觉的话，每一个人他所活的这一个辈子就应该把它看为末世。无论世界怎样，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世界，我们在离开世界之前，我们成就了什么，成为怎样的人，我们就需要有最好的信息，就是借着神的儿子，不是借着先知。那么先知其实他是得到了部分的信息，先知其实是受差派的，而儿子就是这个要承受万有的，要让我们做成我们的荣耀的生命。而这个背景讲到是列祖是留旧约资料给我们的，而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要把自己活好。在这些比较里边，有一个在原文里边很清楚的信息，我也顺便跟大家讲说，这个儿子是没有冠词的，是希腊文有冠词的就是那一个那么就是这一个人，而没有冠词，他其实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就是指是他是什么，就是耶稣是儿子，不是那一个儿子那这个我想在这里今天就先不要讲得太细。我这里有这个他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首先是他的背立，这个立这个字啊，这个原文这个 Ezekiel 这个字啊，其实它就是放置设立指定的，叫做过去不定时语态。什么叫过去不定时语态呢？就其实它是已经成就了，但是它是指的是一件事，所以按着希腊文的语法，就是一个决定性整体性的 设立行动。那么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上帝已经完成了一个旨意的宣告，他告诉我们说，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儿子就是上帝已经宣告了，那么让他承受万有的，而在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也曾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里边讲到的两方面的事情，那讲到众先知在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这个上帝在旧约是派着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先知啊，这个在旧约里边 有名的先知，他不断的讲话，其实包括我们知道，包括这个亚伯拉罕，包括摩西啊，都被认定为先知，包括伊斯兰教现在也是这么认定的。那么所谓的穆罕默德就是一个先知，他们现在认定说他是最伟大的先知。那么这个先知呢，其实就是按着他所知道的在讲，而这个先知其实他也为什么要多次多方的这个从方方面面一次一次的讲，因为他所知道的不完全，他只是所知道他的部分而已。所以我这里跟大家列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你们可以看得清楚吗？如果看不清楚的我念好了哈。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寻求考察，就是考察那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事，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来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与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所以圣经它是很这个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给我们讲得很完整，讲到这个救恩。那么在旧约的先知的他那些得到恩典的先知，他们已经在过去详细的查详细的寻求考察，要知道他们所侍奉的神，他们所处的世界以及他们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意义。那么他们查考的时候，重点是查考什么呢？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你要注意一件事，就是那个时候有基督的名，就是弥赛亚，他们在等候弥赛亚，但是基督还没有降生，而他们里边是有基督的灵的。所以包括亚伯拉罕也好，包括大卫也好，他们都有基督的灵在他们里边，那他们就 各自领受到基督受苦难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这个病怎样的时候，这都是旧约里边的一些各样的预言。在希伯来书里边讲预言讲得非常多啊，不是讲预言，我对不起，讲旧约，引用旧约引用的非常多。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讲那些事呢？他们知道他们所服侍的，原文就是服侍，这个原文是说他们受启示服侍这些事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你们，就是我们这个世代承受新约的人。那么现这是过去，接下来就说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这包括 两方面，一方面是主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一方面是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我们是需要用天上来的灵，那才能够把天上的声音传给大家，让大家听得见。而现在将这些事情报给你们，这里讲到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件事。换句话讲，天使他有他的位分，他有他的能力，但这些事是他不知道的。所以这也就是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的二十五节，请你们这个字比较大，请你们帮我念一下好不好？唯有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 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理。这一段话 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也跟大家讲了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讲什么？就是一开始就讲我们是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需要有神的奥秘，而这奥秘呢，现在正在显出来。既然是奥秘，其实就是不容易讲的，但是即或是不容易讲，我们靠着从上头来的基督的灵，我们在灵里相通，我讲我也相信大家能够听得懂。所以感谢主，这个上帝的小谕它有它的层次。在 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还讲到说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承受万有，这个承受这个字在原来在希腊文里边 它比较主义比较重要的意思是讲什么呢？是讲 接受遗产。但是上帝不会死嘛，所以这个不是，这个承受就不是接受遗产，而是成为管理者，成为拥有者。而这个是从耶稣这个儿子要传递给我们这些我们一同承受产业的。而他是借着他创造了诸世界，这个耶稣基督他是 创造诸世界的神。那么这里第三节第四节就讲到他是神用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天使。这里边就讲到基督的位分，这里其中讲到的是七个层次，但是我们主要的讲的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是荣耀是根源，那么光辉是显明。我们常说三位一体，就是神是根源，基督是显明，那灵是进入，所以有荣耀里边有一种能量，它成为光辉发出来，人就看得见。但是这个光辉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这就是灵的作用，就是我们有些时候有人看不见，眼睛看不见的时候，那么即或眼前有怎样荣耀的美丽的图像，他也看不见，也是叙述不出来的嘛。人的神的灵要使神的荣耀的光辉发出来，如果 人没有基督的灵，其实就像没有眼睛一样，也就看不见。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心灵的眼睛要被打开，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这里边讲神本体的真相，这个荣耀是本质，就是本体这个字就是本质，真相就是相，这个本质在里边，那用一种形象把它照出来，我们就看得见。那么常用它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托住万有就是它的作用。神的荣耀，神的存在，它在这个世界里边，在现在我们感受的是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所以这里边这一段话讲托住，然后讲洗净。其实这个托住和洗净啊，我要说的是世人对于神的存在两个层次的感觉。被托住是每一个人都感受得到的，而被洗净就是需要接受耶稣基督。这里边讲到托住这个 这些经文，我是做了一点这个直接的翻译，它是它荣耀的光辉，并它本质的像，而且用它大能的话，全能的命令就是有能力的话。我们今天不断的跟大家讲，话语产生震动就形成世界，然后与维持万有，托住比较容易的翻译是维持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怎么按着现在的方式在运作呢？其实是神的能力在托住，然后呢，他完成罪的洗净，这是对基督徒 给的救恩，就坐在更至高者的右边，他是远比天使更高，承受的名也远超他们。我今天这段话就不多做解释，我们一个重点是这个托住这个字，如果我们真了解希腊文它原来的意思，就会理解得更丰富一点。这个字 Philo 这个字，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翻译，翻译为拿来，翻译为带来，翻译为带到。其实这个字它比较具体的意思就是有目的的搬动、搬运以及驱动，就是 它是一种力量。 在这个大概是简单的说，在我们世界里边的现象就是力量。我们知道现在的力，人们认定说有四种力，就是磁力、那强合力和弱合力，这个以及万有引力。那这些力就使得世界这样运作。具体的把它讲细一点，其实这个托住这个字啊，它是包括三种能量。一种就是动能，就是把一件东西 搬过来搬过去，或者推动的那样的能力，一些事情这个产生位置的变化。还有结构的能力，把很多事情让它形成一个整体，或承载的能力，就是担当，就是支撑。我想说的是，神用他的话，也就是我们讲资讯，就是万有的形成。这个万有当在他用这个震动在产生作用力的时候，他就形成一种托住，是维持住，并且让他能够运作，让他能够产生不同的结构。我没有办法讲的更多时间了，大家可以理解吗？这个 Pharaoh 这个字、其实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在一样在希伯来书他用了五次，在第六章第一节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进到就是拖住那个意思，就向前推了。那么第六章的第九章十六节，凡有一命的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这个等到，这个等就是一种托住的力量，承载的力量。那么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二十节，因为他当不住所命他们的话，这个当也就是承载 承受得住嘛。那么在第十三章十三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去，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忍受是怎样？忍受就是忍耐，就是一种承担的力量。这个就是托住那个字，在希伯来文里边有这些意思。就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翻译为拿来或者带着，那就是一种力量的运作，都是拿来带着，都是力量的运作。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他托住万有，就是这个世界是按着他的话在运作的。那这是世上的人的理解。那么基督徒呢？基督徒就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上。这个洗净我们的生命啊，常常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痛苦、愤怒或者受伤的情绪，以至于我们看很多事情看来看去就看得很难过。这个都是良心的作用。而这个洗净呢，在一样是希伯来书，何况基督借着他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其实我们讲到基督的救恩，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让我们没有惧怕，让我们没有愤怒，让我们没有难过。而他的详细的运作的过程，我想我们到了讲这些的时候会讲得细一点。我们只是今天读一些经文，让我们知道所谓的洗净，在希伯来书也是不断的在讲的。第十章第二十二节，并我们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里不仅仅是心洗净了，让我们的身也能够洗，也能够让我们能够成为，至少我们所谓的身体用清水洗净，当然有外在的形式，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能够领受到神更高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你们这么说，也就是当我们真领受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里边有一些毒素，有一些负面的作用力，其实都能够得到改变。那这是以后我们会按着上帝引导我们的时候一点一点的讲。我们今天讲到托住和洗净是世人领受的不同。我跟大家在今天，因为这个上面已经在提醒我时间不够用了哈，所以我今天大概停在这里也算是一个恰当的嘛哈，就是我今天整理了两句话让大家知道，世人居住在神用话语托住的宇宙中，这句话大家能理解吗？我们都是住在上帝用他的全能的命令，不是显明的物质，而是心灵的物质。所以我们是住在这个世界里，但是普遍大多数都不认识高天至高者啊，高天至大者，这里讲到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万有的根源，让我们能够永永远远能够 得到、永不止息的祝福，它根据是什么？层次在哪里？就是高天的至高者。但世人普遍不认识，大多数不认识。我们想要认识，渐渐能认识， 是因为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边，让我们有不断的这个里面的感受加上外面的体验，就渐渐变成我们的信念，变成我们的生命。而普遍的人他们不知道要去，不认识，因此他们就会敬拜代替者，包括这个天使，或者包括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掌权者、有能者、这个主治者啊，那些其实以后我会跟大家讲，整个宇宙它是有几个层次的。而我们现在看到人们在拜妈祖啊，其实在拜妈祖那些都是掌权的、这个有能的、主治的，那些各种灵界的，他是有能力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的人，人们去敬拜他们。他们和天使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是都是相同的，都是 在上帝与人之间的中间层，那个层次啊，对人造成一些影响。但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是至高者的儿子，我们是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是超越这些的，我们是 不应该去敬拜天使的，所以我们也会讲。所以基督徒呢，基督徒要借着儿子的晓谕，就是神说儿子的话，儿子对我们说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这样的应许让我们去得到上帝的祝福，然后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认识父神。这里边讲到的会看到一些借着，其实都是住在里面，我们是在神的里面知道神的事情。因为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里面，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那么认识父神，然后呢借着宝血洗净良心，操练生命，得着荣耀，进入永生。我这个得写错了哈，那我再念一次好吗？哦，你们看得见吗？世人居住在神用话语托住的宇宙中，却大多不认识高天至高，而去敬拜天使和掌权者。基督徒借着儿子的晓谕，在基督里认识父神，靠着宝血洗净良心，操练生命，得着荣耀，进入永生。这我们陆陆续续都有跟大家讲各样词的比较具体的意思，今天我们就不再讲得太细。但是我们要知道， 其实当我们听到一些从神而来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要认识神，神就是爱啊，所以我们住在爱里边的就住在神的里面。那么怎么样让我们去认识神呢？耶稣基督做了榜样，那么就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边，那么让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是神的爱，活在神的爱中，借着信就能够一点一点的成就。所以我们包括神就是爱，神就是道，神就是灵，神就是光，我们渐渐的就能够懂得这个为什么道是什么，就是道是借着道来创造万有，也让我们道成肉身，里边有永远的知识，有永远的生命，那让我们可以活出爱的生命，活出有能力的生命，活出真真实实的能够帮助人的生命。而这些都是借着什么呢？就是神的话。我们过去我们是大概略微知道神的话语的功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儿子或者天使，其实他的位分是按着什么？神的话语的宣告，他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那么他说你是什么的时候，你信不信？这好像在这个，如果我们用现今的世界来做比拟的话，一个有权柄的这个国王或者总统，那么对看到身边的人说呢，指定说你来做我的侍卫长，或者你要去做什么部长，一说他接受了就是了。世界上的地位是这样来的，世界上的一切的运作不仅仅是地位，都是一切都是。所以我们从整本圣经这么多的话语里边，我们要去接触到，要去领受到上帝对我说的话，上帝对你说的话，让你可以用那个话来建造你的人生，来经营你的永生，使我们真正的得着荣耀，让我们能够 在今生就能够享受永恒的好处。那么在今天我要跟大家特别最后补充的一个点，就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很多很多的声音，什么样的声音对我们才是真正有用的？有一些话进到我们里边，当我们进到声音很杂乱的地方，我们会很烦躁嘛。而有些话，有些声音，比方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唱诗歌敬拜的时候，它会带给我们很真实的安慰啊，或者是让我们产生我们的许多的烦恼都当下就放弃了，放掉了。然后呢，我们生命里边产生一些自己有感觉或是没有感觉的变化。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跟弟兄姊妹讲，我们的人生是按着现在的科学知识让我们知道，其实就是资讯，也就是道和震动，就是灵造成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如何能够接受得好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宣读神的话，读圣经的时候读出来，或者最好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自己唱诗歌，自己在敬拜的时候能够发出声音，让自己的声音的震动和上帝的频率是对齐的。我这样说大家理解吗？然后就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我们由内而外，由生命到生活很真实的改变。这我想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不好？那我们往下，我希望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认识神创造的万有，以及最重要的是神创造的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能够进到我们人生最有福最美好的光景。我是非常非常有把握有信心那个跟大家讲这些话啊，希望大家能够真实的领受到福音的祝福。我们低头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在今天特别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让我们进到借着希伯来书第一章，让我们开始去看到宇宙万有在你的计划中，原来就是要借着历史，借着基督的信仰，借着圣经，借着我们所体验的一切，要使我们的生命真真实实的进到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呼召我们要让我们得着的祝福。求你让我们每一位都重新在你的恩典当中，在你的光中来正确的来看自己的人生，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主角，让我们知道你创造这个世界，让我们住在其中，就是要让我们在其中得着祝福，得着更新，得到变化，让我们得着上好的福分。这就是你新约所要带给我们的恩典。求你让我们认识更认识新约，并且能够成为新约的服侍者，以至于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满有力量，满有盼望，满有充满的永恒的价值，让我们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我今天讲的